啊，我们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四章一节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罗河海的中间，对着巴利洗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洗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杖，叫水人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然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的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带领我们啊，来到这里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就是红海分开，然后以色列人啊走干地，然后埃及的军兵全部在红海里淹没，记载这样的一个神所行的神迹。我们要思想一下，当时的埃及帝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最强大的帝国。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当中有非常详细的描写，他们有600辆。啊，特选的车啊，这在当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军队都已经是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都已经是机动化部队了。他们都有600辆战车，而且是特选的，而且是所有埃及的车全部出动了。以色列人是没有车的，以色列人是奴隶。他们在当时是最软弱最弱势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神带领这样最软弱最弱势的一群人离开埃及，然后就在这样的一群奴隶眼前，当时天下这个地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政权，最强大的王国，在他们眼前全部覆灭了。所有的埃及军队都在红海被淹没了，他们还要挣扎要逃出去，我们刚刚都挣扎要逃出去，结果全部被推翻。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看到海边全是埃及军队的尸体，这是极大极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刚才读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这就是人如果真正的认识神，人就知道真神上帝是何等的大而可畏。在这个地上不可一世的法老，在这个地上不可一世的埃及军队，最强大的军队，顷刻之间在上帝的手中全部灭绝，全部倾覆了。而这一切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目击证人，200多万奴隶全是目击证人，最强大的地上的军队就覆灭在他的眼前。很多时候就像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都要给他们的儿女讲神怎样行大能把他们带出埃及，神在埃及人身上行了何等大而可畏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忘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大而可畏的神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些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伟大，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渺小啊！我们更是也是看到人的狂妄，你看法老的狂妄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蒙恩啊！ 好，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指引以色列人绕道到红海边。如果我们刚才对刚才的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印象的话，上帝让以色列人又回转，往走回头路他们其实当时走南边非利士人的路是非常近的，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进迦南但是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不要走那条近路，让他们往北方走，然后到红海边。我们也知道200多万人回转，他们没有车马，他们牛羊牲畜老人妇女儿童200多万人放着这几天的近路不走，他们就顺服摩西去走一个很绕很远的路走向旷野的路。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思想，这就是神对人的带领这就是神对人的带领。我们看圣经，无论是在旧约无论在新约，上帝为他的儿女从来没有预备一条一帆风顺的路，上帝为他的儿女从来预备的就是一条信心之路人在一帆风顺的环境当中，人不需要信心，人往往在患难挫折当中，人才会呼求神，人才会依靠神那么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带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没有走一条捷径，而且200多万人已经到那边了，上帝说回来，又全部回头很感谢神，以色列人非常那个时候非常顺服摩西，全部回头，然后又找到红海边。走到红海边它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两个地名，它其实是两座大山左右两边两座大山，然后前面就是红海，那就是后面有埃及人的追兵，那就是一个绝境，没有地方跑的，没有地方跑的。前面就是红海，两边全是高山，200多万人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埃及的追兵就在他们对面就安营，那是完全没有出路的一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就发怨言就说我们服侍埃及总比服侍埃及人，给埃及人做奴隶总比死在这里好嘛那么摩西也就劝诫他们，摩西就说你们闭嘴你们要静默。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很多次我们会看见上帝让人静默你们要安静，你们要就是静默等候，要看神的作为。但是上帝圣灵有时候也感动人，你们要大胆的张口神有时候让人闭嘴，神有时候让人开口所以这里面有值得我们很多思想的地方。但是我们人有时候往往是反的我们不该开口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开口，像以色列人拼命的发怨言，这是第一次。那么进入旷野他们还会有很多次那么比较清楚的记载是10次发怨言，一再的发怨言，这是第一次。然后摩西说你们要看神的作为，神必为我们征战。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上帝只是说你要带以色列人到那里去我要在埃及的军兵上埃及人上我要得荣耀。但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告诉摩西他要怎么做，摩西也不知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身上宝贵的信心他就是相信上帝的应许，但上帝具体怎么做他并不知道只是到后来神才对摩西说，你把这个杖分在水里你让以色列人往前走，你的杖伸在这个水里，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过去如干地。我们也就是那个时候圣经记得特别有意思，就说那个云柱一直是在以色列人前面带领他，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云柱到以色列人后面来了圣经在那里说神的使者，神的使者那个时候从以色列人前面到了以色列人后面，那么就把后面埃及人的追兵和以色列人分开，云柱这边有光，这边是黑暗的，让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混杂，中间有云柱，那也就是神的使者把他们分开。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他的选民是何等无微不至的保护， 无微不至的保护，就好像他就像打仗的人一样啊，他在后面断后啊，最危险的地方，最是面对敌人的地方，神的使者亲自到了以色列人的后面分开。然后以色列人过去之后呢，神又让摩西你再一次的把杖伸在这个水里，这时候海水就复原，埃及所有的军兵啊都在那里淹没。然后这里也很圣经记载非常详细，那个我们刚才看到有那么多车嘛，那么多车，他们的速度应该很快。然后以色列人是200万那种，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妇女儿童，他们应该是走不快。所以但是呢后面有云柱挡着，他们虽然快，但是他们追不上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他们想看到洪水下他们要逃走，他们也逃不掉，因为那个时候神让车轮都坏了，都断了，所以这完全就是神的作为，一个都没有逃掉啊，全部在红海里灭绝。这是极大的神迹啊！我们想象一下啊，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啊，最不可一世的王，彻彻底底的失败，然后败在他最压迫最深最残害的奴隶的眼前啊，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刚才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神的作为。神作为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让他的选民呢走到绝境，不仅仅是困境了，那是绝境，没有出路的地方，没有。其实在圣经中不止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神让他的选民或者让他的仆人走到一个地方，好像一点出路都没有啊，就是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路，这是神做的，神要他的选民到那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神还说他要让法老刚硬，让法老的心刚硬，你去到那个地方没有出路，到红海边，然后神说他还要让法老的心刚，他还要追过来，还要追你们。所以把以色列人把上帝的选民放到了最糟糕最糟糕的境地当中。如果仅仅是到红海边没有法老的军兵过来，他们还可以在那里还可以 住一段时间，安一段，但是神说他要让法老刚硬，他的军兵要过来，任凭法老心刚硬。那么呢，接下来呢，神要保护他的选民，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拯救他的选民，然后呢，同时也对法老进行审判，也对上帝的仇敌进行审判。其实我们在前几次查经当中，我们来思想十灾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这一点，拯救的同时就伴随着审判，拯救的同时就伴随着审判。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那是大喜的日子啊，主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对于不信他的人来说，那是最可怕的一天。那个时候人们说大山呐、倒下来压在我身上啊、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那是最最可怕的那一天，可怕的审判降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上帝要拯救他的选民，一定伴随着上帝对他仇敌的一个可怕的审判啊，在那个时候不是大山压在埃及军兵身上，是大水压在埃及军兵身上。我们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十诫的电影没有啊，那非常好的电影哈，虽然是差不多50-60年前拍的电影，但是非常忠实于圣经啊，就是非常好，很生动的传递了圣经的意义。那么他在这里呢，他把摩西讲的一句话啊，他稍微就是给他更生动了一下，生动的描述了一下。啊，摩西在这里对百姓说，就是十四章出埃及记14:13，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要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那么在那个十诫的电影当中，摩西是对以色列人这样讲，就你们听，你们看那个隆隆的那个军车的声音，那个军马的声音，你们看这些军队，你们听这个轰隆隆的声音。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再也听不到了。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情，就是当我们看见仇敌哇强大的不得了，看到我们自己一点得救的希望不得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哇大军压境，我们这边就是像蚂蚁一样的，就是完全无法抵抗，也没有逃跑的地方，这样的一群人。但是摩西对他们说，这样的情景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了，这样可怕的仇敌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越是当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绝境和患难当中啊，用圣灵带领我们，我们都可以想起摩西当时对绝境当中的以色列人讲的这样的话，就这一次你要站住，你要站住，站住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啊，就像泡影啊，就像幻影一样，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如果你这一次你跌倒了，你被埃及人掳去了，那你还去回去做奴隶，那你就天天去看着埃及的军队，天天去看着法老王，天天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啊，差别就是这样。你如果那个时候静默，你站住看上帝的作为，那么这些惧怕，这些恐惧，最大的黑暗就这一次。但是你如果那时候软弱妥协，像以色列人说的啊，我们回去吧，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里？那如果这样，那你天天都活在那个惧怕和黑暗当中。嗯，感谢神啊，神带领啊以色列人，让他们在那个时候站住啊，他们顺服摩西。那么上帝拯救他百姓的时候呢，同时上帝在施行可怕的审判，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才开始敬畏神啊，也开始信服神的仆人摩西，然后圣经说他们心里对上帝充满了敬畏。那么神也一再重申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要得荣耀。神从来不会隐藏这一点，在圣经当中上帝一再的说，一再的说他要得荣耀，他做这一切事情是他要得荣耀。他借着摩西的口对法老曾经讲，就是我让你存立，就是要通过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我让你存立，就是让我的名传遍天下，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意。那么我们再仔细看上帝怎样保护他的选民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啊，怎样保护和拯救。保护就是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去立足，就是上帝亲自挺身，就是说上帝亲自站在仇敌面前，把他的子民挡在身后。那么这个神的使者到底是谁呢？圣经没有提他的名字啊，当然这是可能是天使啊，也有人说这就是圣灵啊，当然更多的人会说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在旧约的显现啊。因为在圣经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就是过红海的时候，就预表他们受洗啊，当然就是受洗归入摩西，但是呢也表示基督一直在保守他们。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一处经文。那不管怎么样，是圣灵，是天使，或者就是基督在旧约的时代的显现，我们会看见上帝对他选民的保护是一点没有让他的选民受到仇敌的这样的一个侵害。上帝挡在他选民的后面去面对仇敌拯救以色列人，在海中是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啊。今天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解经书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学者啊，所谓的非常非常著名的学者啊，他们就去找一些历史啊、地理啊或者文学就说那个红海其实那个地方不是海，那个是一个就说类似沼泽地的地方啊，就然后说那个时候有潮水的涨落所以刚好呢以色列人碰到退潮，他们过去了，然后埃及人来的时候涨潮，他们也就想尽一切办法来去 降低这样的一个神迹啊的上帝的作为啊，很多很多写经书是这样。那么呢，如果你是不信的外邦人，你这样去写，那也就不说什么。但是写这样话的人很多很多，都说自己是基督徒，而且被很多很多基督徒所推崇。如何伟大的啊神学家，如何伟大的圣经学者，他们这样来解释圣经，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背离圣经的。你如果这样来解释圣经，你就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如果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就要相信神所说的话。这里讲得很清楚，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水是立着的，不是什么涨潮退潮，而且那个大东风也不是什么海面上的季风，那是大东风过来一下就干了。你今天就衣服打湿了，你想让它干，你拿那个烘干机烘的烘半天，它的顷刻之间，连那个海底那沉积千百年的那种潮湿的淤泥顷刻之间就干了。这就是上帝的作为，这就是神迹，这不是用任何你自然界的现象可以去解释的啊。其实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这样尝试用什么自然界的现象去解释上帝的神迹，这是可怕的信心的堕落啊。那这些人说他们是基督徒，我相信神不认识这些人，神不认识这些人啊，无论他是什么多大的声望，对书卖几百万册啊，多么被人推崇，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啊。就像埃及的军兵一样，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又怎样，顷刻之间覆灭了，顷刻之间不存在了。你在世界上最软弱最弱势的以色列人又怎样呢？哎，他们走过去了，他们得以存活。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啊，很，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所不喜欢的一群人啊，因为我们不是去讨好这个世界，也不是去顺从这个世界啊。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要讨好世界顺从这个世界的话，我们最后就会被像埃及的军兵一样淹没在这个红海里。好，我们看神对法老的审判啊，抵挡上帝的人，抵挡上帝啊选民的人，法老在这个世上不可一世的君王，埃及帝国在当时的世界的强盛超过今天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强盛。事实上埃及，我们以前我们查经我们提到过，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埃及就开始衰落了，埃及就开始衰落。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埃及已经跟那个时候的埃及是完全不一样，人都不一样。今天的埃及是阿拉伯人啊，不是那个时候的埃及人的人到今天已经消失了啊，就像罗马帝国一样，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人到今天已经消失，他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埃及的文化已经消失。你今天去问埃及的公民，问埃及人你们的金字塔怎么造的，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是阿拉伯人。以前的埃及人已经覆灭了，已经人种都已经消失了，都已经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都已经消亡了。这个地上不可一世强大的国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开国很伟大的一个开国元首啊，一个国父，被人尊称为国父。哇，他所建立的国家哇强大的不得了。但这个开国的元首他做过一个梦，他说这个强大的国家会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有一天这个国家会消失啊，人们会忘记这个国家，像不存在一样啊。我在这里不说这个元首是谁啊，这个国父是谁，但是埃及就是这样啊。不可一世的法老今天已经没有了，不可一世的埃及帝国今天已经没有了。那么神做这一切是为什么呢？神要得荣耀啊。在我们在以前查考十灾的时候，上帝反复讲这句话，他做这一切是为什么呢？他要得荣耀，让全地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都知道耶和华的名。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14:4，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18，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啊。所以上帝讲这样话的时候就说，我打败法老，哎，我就可以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了。 上帝不是这样讲的，上帝说我打败法老是要让埃及人都知道我是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么准确的讲，以色列人得拯救是上帝得荣耀的一个副产品，是上帝得荣耀的一个副产品。上帝有时候许可以色列人被掳，上帝一样得荣耀，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兴起外邦人，兴起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把以色列人掳去，上帝一样得荣耀。所以上帝不是把他的选民放在一个温室里面，放在温箱里面上帝才得荣耀，不是这样的。上帝要在全地他的民要得荣耀。那么在这个地方，当然神说他打败埃及人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然后呢打败埃及人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可以得保守得拯救，但神的心意是他要得荣耀，荣耀是归给神。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刚硬的法老，法老为什么刚硬呢？他这里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在那里其实在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200多万劳动力走了然后这劳动力是不用花钱的这是我吃大亏了，我吃了太大的亏，计算自己眼前的利益得失，然后他已经忘记前面的那十灾了，都忘记了。他说哎呀，我这做这个事情我受了太大的损失，然后呢相信他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努力然后相信自己的聪明，他认为以色列人迷路了他觉得你看这帮人迷路了这么傻，那么近的一条路不走，走到旷野，走到海边，走到旷野里去，他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当然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说我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有什么？他们只不过是奴隶然后呢当然很明显他要荣耀自己的名他不可以吃这样的亏，他是法老，他不可以吃这样的亏，他要荣耀自己的名。结果怎样呢？招致神的审判，最强大的军队一下顷刻之间倾覆了以色列人是得胜的我们再看这个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发怨言以色列人在很多方面其实跟法老有相似的地方。第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计算自己眼前利益的得失，法老也计算自己眼前利益的得失。法老说这些200多万劳动力走了我很没面子，我吃大亏了。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说你看我们现在都什么都没有，旷野马上就死了，我们不如回去在埃及做奴隶也是只看眼前利益得失。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心里有一个计算什么对我更有利，什么对我来说是吃亏的。他跟法老是一样，算计算眼前利益的得失所以就埋怨摩西。然后呢相信法老，他是相信自己是聪明的，法老是觉得我很聪明，他认为以色列人是愚昧，他们都迷路了。那么以色列人相信呢，相信他们眼前所看见的环境他说这是个绝境两边是山，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这是绝境。相信仇敌看像仇敌也看得到那么多军队，那么多车轰隆隆的那个战车的声音。不相信什么呢？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应许，当然也不相信神的仆人但是呢他们跟法老结局不同，他们得了拯救，法老得面临审判。为什么呢？上帝的拯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信实，不是出于以色列人有多么多么的好，不是的。上帝的拯救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和信实，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要守这样的约，不是说以色列人就比埃及人好多少，他们都是自私的，他们都是不是完全的相信上帝。那么以色列人当然比埃及人比法老还是更多的认识上帝，但是他们呢一到困难当中，他们就只相信眼睛看到的环境就是我们始终无论从旧约从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上帝施行拯救不是出于人的功劳完全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法老计算眼前的利益，以色列人也计算眼前的利益法老相信他眼睛所看到的军队车辆， 那以色列人也相信他所看到的这些环境，但是结局确实不同，一个是被审判，一个是蒙拯救，这跟人没有关系，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在罗马书九章更多的谈到这一点，就谈到了刚硬的法老啊，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所以我们人不要觉得啊，我今天成为基督徒因为我比别人好啊，我今天成为基督徒啊，因为啊我身上一定有过人的地方啊，所以上帝拯救我，不是这样的。我成为基督徒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再看摩西啊，摩西他是不计算自己眼前利益得失的人啊。你说摩西他做这些事情他得到什么呢？从人的眼光来看什么都没得，他得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埋怨，法老的仇恨啊。他失去的确实很多，失去平静安稳的生活，全部都失去了。然后呢，摩西看的不是环境，他不是看这些海啊山啊军队，他不是看仇敌，不是看仇敌多么的可怕，看神，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他是这样的，所以摩西成为上帝施行拯救的器皿。上帝其实完全可以让红海就分开，完全可以，但上帝一定要让摩西这样做，你伸手向海伸杖，一定要这样做。你会看上帝不介意他的荣耀给他的忠心的仆人分享。所以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看见的是摩西把杖往水里一放，水就分开了。这是以色列人所看见的。以色列人看不见上帝，但是以色列人看得见摩西。所以后面就说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开始信服摩西，确实他把杖一放，水就分开。所以摩西成为上帝拯救的一个器皿。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摩西成为上帝施行审判的器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里。所以这里看到一个是拯救，摩西做的，摩西伸杖，一个是审判，还是摩西做，从人的眼光来还是摩西做，还是摩西伸杖，海水就复原。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顺服，上帝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上帝让他施行拯救他就施行拯救，上帝让他施行审判他就施行审判。摩西在那里说，哎呀算了，我们得救了就行了，他们算了，让他们活吧啊，他们也有妻儿老小，哎，而且他说我以前还是他们的王子，摩西以前还是这些军兵的王子的。摩西在这个约瑟夫写的那个犹太古史上面，摩西还带埃及的军队到埃及那个埃塞俄比亚去打仗的，打了很大的胜仗，摩西在当时的埃及是最大的统帅，所以那些埃及的军队很多以前都是摩西的手下，都有可能是他的手下的。摩西在那个时候没有求上帝，哎呀，说上帝算了算了，我们活了就行了，他们不用死。摩西没有这样，上帝说你胜仗就胜仗，他们就要死就要死，摩西就胜仗。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摩西做的一切，我们就看到这是现在这个权柄在哪呢？在教会，教会天国的钥匙在教会的手中，教会在地上要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在教会，就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当时就在摩西身上，他让以色列人活，以色列人活，让埃及人死，埃及人死。所以教会有最大最大的权柄，有最大最大，但是今天我们看今天的教会软弱的光景，我们教会哇，这屈服在所有的权柄之下啊，比如说啊，教会里来了一个什么总统啊，什么州长，哇，我们感到是受宠若惊啊，不得了啊，其实完全就是持续颠倒了，教会有最高最高的权柄。那么 摩西因着他的信心，不计较自己眼前的得失，不看环境，信靠神。然后我们也特啊，然后上帝就让摩西成为拯救的器皿，也让摩西成为审判的器皿，然后更是让摩西呢被以色列人信服。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又被以色列人敬服啊，信服。以色列人以前总是埋怨摩西啊，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啊，我希望我们大家啊，可以对这几节经文可以有一个深的印象。面对绝境的时候，摩西对百姓是怎么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啊。面对绝境的时候，就是在红海边无路可去的时候，摩西对百姓说，我们一起读：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我们再次说明一下，当摩西对百姓讲这番话的时候，摩西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不知道，摩西只知道上帝说他要在埃及的这个兵马上面得荣耀，这是摩西知道的。但是摩西不知道上帝要把红海分开，然后上帝要把红海再复原，摩西都不知道。所以摩西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是出于他的信心。所以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是说上帝让我们什么都看见了我们才信，那就不叫信了，啊，那就不叫信了。摩西就是这样，摩西是有真实的信心，他也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但他就信。然后啊，我们看。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呢，后来我们可以让迦南人恐惧啊，这在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那个喇合对那个探子就说啊，就是你们过红海的时候，几十年前你们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件事情，我们心都吓得消化了，而且耶利哥城全城的人，我们这全地的人心都吓得消化了啊，看见你们的神在埃及所行的事情哈，然后让以色列人可以得到啊。可以赞美，可以欢呼，让仇敌，让迦南人，让外邦人恐惧，让神的选民欢呼。然后埃及人死在红海里啊，当然是预表终不悔改的罪人的最终灭亡，因为埃及人是终不悔改，十次十灾，一再的心意，一再的心意。那么以色列人共和当然也就预表的因信称义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圣经在这里说，他们是因着信过红海，啊，信心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夸耀的东西，不是说我信你不信，所以我比你好。信心不是的，信心的价值在于信心的对象，所以没有人可以夸耀自己的信心。如果我们要夸耀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夸耀我们信的那一位。那信的那一位他值得我信，这是得荣耀的。我们这个信心，这不是任何的功劳啊！信心的价值在于信心的对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我信的那一位他值得我信，是这样的。所以以色列人的信心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夸耀的东西啊！因信称义，绝对不是说让我们有可夸的地方。有的人甚至把信心拿出来夸，说我的信心比你大，所以这其实是完全不理解信心。信心唯一值得夸耀的地方就是信心的对象，因为它值得我信。然后啊，我们当然这个过红海也预表选民的受洗与连于基督。我们刚才谈到这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先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其实在那个时候基督一直随着他们，基督一直随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啊，这是磐石啊。那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那个时候神的使者不是一开始在以色列人前面吗？那个时候到以色列人后面过红海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就是指的基督， 因为基督一直随着他们。好，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啊，等一下来分组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呢，列举圣经中神将或者要他的仆人或者他的选民进入到困境或者甚至绝境的例子，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从这里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上帝让以色列人就进入到一个绝境了，非常特别绕回来，特别绕回来要到这里去，到这个绝境里去。那么圣经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然后讨论，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呢，也可以，我们可以分享，就是我有没有经历这种陷入到绝境的例子啊，或者说困境的例子啊？然后过后呢，我学到什么功课？那么第三个就是，那当然，你如果有或者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在红海边，摩西让以色列人要静默。那么也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圣经中还有哪些经文是上帝让人要安静的，或者上帝让人要静默的经文？那么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就是我们何时应该静默安静？那么何时要大大张口呢？因为圣经中也有神让人要大大张口的时候，也有。哎，我们可以这样，就是说，神的心意让我们什么时候安静，或者让我们什么时候大大张口？那我是不是这样做的？我平常话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或者我平常话最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好，我们今天查经教授，我们接下来是分组来讨论一下，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还是用一二。